对不对？好，那么当看到五蕴自身补特切尔的存有，好像从这个生命的主体感受来讲是独一无二的，是不是？因为你意志作用所在，好像自身也只能够影响自身的存有，对不对？可是当你用五蕴的时候去看这个补特切罗，你用五蕴去看自身的时候，你是把你自身从一个独特的个体透过一个类的概念变成一个叫做普特切罗，好，一种人的存有或是一种众生存有的一个形式的概念。在这个普特切罗好人这样一个概念里面，再把它的成分变成其中五个色受想形式。这个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就完全是用抽象的普遍的范畴去观察了，去分析了。所谓的色蕴是站在色作为物质作为一个类去看待，所有的众生的组合里面有一类是属于物质的，有一类是属于感受的，有一类是属于思想的分辨的概念分别的，有一类是属于行的意志的总和的整合的，有一类是属于事的好一种抽象认知的好这样子的一个各种功能。当我们把一个人概念化成一个补特切罗，再概念化成为一个它是五蕴所成的时候，我们的认知呢其实是从一个单一的个体对自己个人的经验慢慢从类的概念到最后到五蕴的时候，五蕴无我的时候进入一个最普遍性的概念，对不对？它是从一个具体的最个体的，你如果要往不同的地方它都可以往不同的地方差别，当然呢、啊、每个个体的头发眼睛眉毛它在具体的展现上都是差别的，你在具体的层次你要去看都是差别的，可是当你把它变成类的概念范畴的概念再把它抽象化以后，它都是共同的。人的概念也是在这两个中间在运作、哦、一个是在现象中的具象的每个个别个别的差异的更多的细节，这是我们用来分辨个体的时候就是在讲它的不同。注意我们分辨个体就是讲它的不同，当我们在讲它的这个集体的时候，我们就在强调它相同的东西。问题是生命的存有是同时包含个体跟集体的，同时包含差异、哦、跟普遍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会有烦恼，会有烦恼障，为什么会有我见，对不对？我们只看到我自身个体存有的这个差异面，是不是？当我们忘记了或忽略了那个普遍的那一面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我的存有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呢，你如果从类的概念来讲、哦、从普特切罗到五蕴无我，往那边说 往那方面去抽离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你自我的存有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也是某些成分共同成分的一个组合而已，对不对？你强调在共同成分的时候，你的这些个别的特性、哦、就不重要了。我不能讲它没有了，它是有的，它就不重要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凡夫小圣的修行者跟菩萨的差别在哪里？对于自身的差别，自身认知的差别在哪里？一个凡夫认为我的存有，我们现在讲以有我之、哦、有一个阿达玛，我们梵文讲的一个恒我，这个我好像独一我绝对我，那个我如果是这个意识中的我、哦、是这个意义下面的我，是说 我这个色身五蕴所成的这个总体，好，它的存有是独一无二的，好，它用独一无二来凸显自身存有的特殊性跟伟大性跟它正当性，特别是正当性，好，因为我的存有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别人跟我也不是同类的，当没有类的感情没有类的概念的时候，相对于我这个独一无二的，其他东西都在我之下，可以为我所用。他用这个独一无二的概念，是从类的概念必须是要平等的，对不对？他为了凸显自己的地位，好，我们讲印度的原本印度教里面梵我 Brahma 梵天，他也认为他独一无二最高的，西方的基督宗教上帝最高的，他都在寻求这种独特性，寻求独特性，寻求独特性，寻求差异性，寻求差异性，到最后就寻求独特性，必然的。好，你往差异去强调，就是走到最后就是独特 unique 单一的，到最后就是我是最高的，其他就变成我之下。这时候我就可以因为我是最高的，最独一无二的，来使用其他低下于我的东西或是存有，甚至他们为我所用，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我的存在而存在，好，是为了要实现我的存在而存在，这样的思想跟着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一个人有我见的时候，就是我是最伟大的，我是最棒的，我是最独一无二的，我是最不可取代的。我们不会认为，但是我们常常这样做，我们的道德使我们认为说我们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最伟大，因为我们现实上事实上有类的概念，哦，可是当你自私的时候，哦，当你只为自己的时候，你已经假定你最伟大的啊，不然你怎么只能为自己，为什么要自私？你讲的是对的，在现实上在经验上我们都有类的概念，可是当我，哦，当别人骂你的时候，我就骂你说你为什么那么丑，哦，骂你一些你不高兴的事情，你就说我哪有那么丑，你的我就 single out 独一无二出来了。对呀，啊，这个比较性的概念是这时候我就脱离了那个群体性啊，因为我说你那么丑的时候，我也许是可以用比较的角度，对不对？我看到很多人，我觉得你很丑，你说我哪有那么丑，那我是基本上，哦，你不承认，哦，那个客观的美跟丑。其实这个我的概念，哦，不要认为它是一定是道德上的恶或是性恶，那个我跟上次所讲的，在我在讲 prajna 自我认识的时候，从自身生命的自我感受的时候，那个自我感是一定存在的。今天是这个自我感它是被夸大强化引导到，如果是越往独特性的，好，的那一方面的时候，它就无限膨胀，对不对？它如果是被引导到是类的概念，是为他人牺牲，为类的存有，其他更多的这个存有而牺牲的时候，他的自我感就越来越小。这两个东西是在衡量，好，这个衡量是看你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对不对？你刚才所讲的也没有错，当你说你自己的时候，你并没有认为最伟大，没有，你的概念是没有，因为你知道你不是最伟大，可是你已经给你自己的存有一个独特的，哦，一个不可被怀疑的，哦， 不可被取代的地位。对，
像那种 Unit 那种很具身的，可是我们会因为在社会条件下，
对对对对对
对对，没有显现出来。
对，变计我执的部分，哈，跟具生，具生是就是剩下一定，只要有这个生命体，它一定都有自我感，自我感这个就是具生我执。变计的东西，变计我执，变计执的这种东西，特别变计之后，分辨之后，是在一个社会文化被这个养成的。你刚才所讲的是，好，比如说以现在的个人主义，好，我们的年轻人，好，现在就是，好，大家都知道的嘛，前阵子几年前流行的广告的广告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个思想就是自己是最伟大的，对不对？这是在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想哦，是这个社会都同意的，都认同了个人的价值优于团体的价值，好，这叫个人主义。好，在个人主义的思想之下，那个我执就被养大了，好，个体的我特别又被养大了，因为它被视为是最神圣的。可是哦，你在一个集体主义里面，像日本这一种，好，他可能好，这个把集体的利益放在他最前面，他个人只要符合集体的那个要求跟那个利益而已，他就把自我，他用那个集体我来取代，好，他那个自我感。所以这也告诉你，没有我执，你自我的概念都是缘起的，都是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社会思想流行的时候告诉给你的。你不要以为你都有思想，从某个缘起的角度来讲，你就是你家庭的产物、学校的产物、这个社会的产物、这个时代的产物。 That's all。 我可以把你从团体的思想，从历史里面解析到，你哪有什么个性？没有。哦，你唯一的个性能够告诉我的，就是我宣称了这么多，跟你分析这么多客观分析以后，你说不，我才不是你讲的那个样子。只有那个东西，你可以说哦，是由所谓的我的，可是那个具生我执，事实上也是一个群的概念、类的概念，也是众生生下来就有的共同倾向，也不是只有你才有，每个人都有，对不对？所以今天从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讨论到的很好，你就知道你的我完全，哦，都不是绝对的，不是你自己想的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子。他，你现在的我们自己想自己都是，我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们当然也有历史感，我们当然也知道说我们是从小到这样改变很多啊。可是我们当讲到我们的我的时候，我们的我总还是跟别人不同的，对不对？总还有一个独特性，对不对？总还有它不可被取消的那个东西，是不是 ？OK， 这个被不可取消的我。如果你不加以执着，在我认为从自我感、从认知认识的作用里面，它是必然要有的。今天自我感是没有错的，执着了自我的感觉成为唯一的、绝对的、最好的时候，那个才是我执，那个才是有问题的。不是叫你无我，就是连自我的判断都没有。假如有人那样想，那完全误会了，好，哦，无我的真意。为什么会完全误会无我真意？他把经验形塑的这个内涵的我，跟我们在讲的具生我执的，哦，那种所谓的恒久不变的我混同在一起。我们的我，如果从内涵的角度去看，是我们过去生业力到现在的总和的总体认识，它必然个别是不同的。如果你不知道你跟别人有不同，你脑筋也坏掉了，对不对？但是当你就是要正确的认识你自己的内涵，自己生命的内涵跟别人不同的东西，因为这是你认识要赋予你的功能，那你去分辨你跟他人的差别。一个健康的自我意识是能认正确的认知的，这就是 prajna， 好，哦，正智或是正确的认识。 prajna 就是正确的认识，我们讲它叫正智就对了，对不对？ 这个正确的认识是认识在自身上的因果条件的总和。但是呢，不了解这些因果条件的总和也是缘起的，也是无自性的，把自身因果条件的总和视为唯一的，视为有自性的，视为是甚至因为唯一的有自性的而认为是最好的了，最正确的，这时候就是我执了，这时候就是 grasping， 抓住了。本来一个东西你不管它抓住的时候，这个东西接触的空间是无限的，对不对？我用掌心把它包起来，好，我支持它了，它的内容就成为我手掌中所包含的这个范围，它不再能接触别的东西。今天我们说不要执着，不是放弃，不是什么都没有，是把它原本有的因缘条件回归到它原本的因缘条件的脉络里面，好，让它原有的脉络那些条件性多元性的东西恢复。你不以你有限的主体的一种认知就强加认为这个东西就只是这个东西，因为思想的进步是透过更多条件的发现，才得以越来越认知事物的真实。今天讲说在菩萨跟阿罗汉之间，或是在小乘的修行者之间，是对于涅槃的执不执着，对不对？涅槃这个东西就像这个茶杯的这个东西，它的性质就是这样，好，苦的极灭而已，苦的究竟极灭而已。当小乘修行者执着它，认为只有离开轮回才有涅槃，所有的涅槃都必须要存在于轮回的之外，他因为执着的涅槃，他把涅槃的功能给遮止了，障蔽了，限制了，让他有障碍。这就是阿罗汉的所知障。阿罗汉的所知障是在他对于空性或是涅槃能产生的作用，因为受制于自身想要快速的这个去除痛苦而被障碍了。这时候我们现在讲，注意应成派里面讲阿罗汉的所知障，某种程度是阿罗汉的烦恼障，有没有？你有没有印象？意思是这个，因为阿罗汉急于去除烦恼障，想要早日进入涅槃，他把涅槃的性质跟功能给障蔽了，这形成阿罗汉对于涅槃的作用的障碍，其他更多作用的障碍。菩萨跟阿罗汉的差别在哪里？对于涅槃的状态的认知、作用的认知不同。他没有认为涅槃这个东西的存在是要外在于轮回之外的，所以菩萨看到自身的载体五蕴，从形式的角度、普遍的角度跟众生的五蕴无有不同，因为其都是无自性，其五蕴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的。看到烦恼自身的烦恼的妹子跟众生烦恼的妹子，其性质无有不同。那个烦恼的妹子就是见到的现证的空性，烦恼就灭止了。所以《金刚经》里面讲，无人者，无我，无我者，无人者，无我相，无人相，
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受者是什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个受者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读了那么多的《金刚经》，你们不会觉得这有点问题吗？对，那个受者就是涅槃。这种无苦的永恒的齁存有就是受者，就是涅槃。其他的受在轮回的时候都是不管再怎么长，在长寿天都还是有限的。哦，你这样的理解就对了。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无我相，对不对？菩萨无人相他人。没有一个绝对存有独特的我，没有一个绝对的独特的他人的他者的存在。无众生相，没有一种一个所谓的恒久不变的众生，在苦里面，在六道里面是第一道就永远是第一道，在畜生道就永远是畜生道。众生相，对不对？无受者相，没有那种像已经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永远是可以在无尽的无烦恼的存有里面。那因为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个正智，他这个正确的认知，我现在讲动态的般若会因着他的范围的多广而 cover 的范围有多少，对不对？这个 prajna 这个正智，当他 pramida 到达最究竟的时候，就是他的范围不断的往外推，不断的往外推，不断的往外推，推到等同于一切法的时候，这是一切相知，对不对？推到的究竟是什么？轮回跟涅槃是无二的。因为所谓的究竟不是空间的概念，不是世间的概念。如果你一直存有空间的概念，那不得了，无限大的无限是无限下去的，不会有终点。可是空间的概念是什么概念？是一种意识的分别的状态。空间的无限大，时间的无限久的无限一样是一个意识的状态。当它无限是要无限下去的时候，你的意识是在想象。可是你那个想象如果没有终点，它就到那个终点之后的那一点，它后面一定还有一点，那才叫无限。那你的概念就永远存在一个无限跟有限，也就是在有要超越有限的那个点的才能叫无限。那你的概念如果是用这无限的概念去理解无限，一样是对立的，一样是二限的，一样是二元的，有没有？只有从本质上因为了解本性是空的，因为了解无自性，所有的范畴都是一时因为建立概念分类的一个设计必要需求而暂时定的，所有的范畴的标准也不是绝对的，所有的范畴才变成是可以渗透的、流动的，甚至是重叠的，甚至是混同的。当你有范畴的概念，就是在讲有一个边界的概念，这个边界构成你判断是或不是的标准，这个边界变成唯一。当你把范畴定得那么死的时候，轮回跟涅槃就是复次。当你用无限的时候，就是在说明一个有限的相对的一个范畴。所以真正的认知到这样的究竟的本体，要去超越这个所有的相对世间的现象的现象的 empirical 现象界的东西，以范畴的概念必然都要进入相对的。
可是进入相对的之后就有相对的限制，这个相对限制的超越就是波罗蜜多所要追求的一个目的。人因为相对而得以认知经验里面的差异，好，可是因为有了差异的概念，同时也阻碍了因为这个概念所给你的那个认知的架构的差异性，好，也阻碍了，哦，这种被划分掉东西里面的内容的本质的另外一种分裂的方法，对不对？我们用空性的思想，从打破它的自信，就是要告诉你，所有这些分裂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你要认识的分裂的标准是相对之后，分裂的标准依然存在，可是它的作用就不会来变成是限制你。这个相对的标准既然是相对的，都可以依据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状况而做调整。我们讲的波罗蜜多其实讲的就是认知到这个东西的本体。我这边讲动态的波罗意思是什么？如果认识到了波罗蜜多究竟的认识，你有了究竟的认识，空性的智慧，空慧之后，所有的政治般若都成为动态的，对不对？就不再是僵化的，就不再是教条的，就不再是唯一的。但是这个我们只能讲从哲学修行的角度哦，你在银行上班，你不能这样哦，对不对？银行上班有一个零，多一个零跟少一个零，那个就差很多。一个会计的系统，对不对？一个货币跟货币的兑换，哈，它就是在现实界里面，哈，必须很精准。因为它很精准，所以很多人很烦恼。只要这个哈股票哦，这个一涨一跌，哈，汇率一变动，你看有人笑，有人哭，对不对？是不是？它知道明天也会变啊，它知道后天会变啊。他知道一个月以后会变呢、啊，可是他今天台币只要是升值一毛钱，哈、哦，真的有人哭有人笑，升值一块钱不得了了，升值两块钱有人要自杀了，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明明知道相对的，哦，这些标准都是相对的，可是在认知上却变成是？纵使认知上是相对的，纵使认知上是相对，反应上都变成绝对的。哦，你刚才问我说，哎，没有啊，我们，哦，都不觉得自己最伟大，吵架的时候自己就最伟大了。认知上不会，我相信你认知上很少人认为自己最伟大，哦哦，在竞争的时候，哦，在吵架的时候，哦，那个俱生我执自动就跑出来，我最伟大。我们所谓的我最伟大，并不是一个客观社会评量的那种攻击的，哦，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贡献，只要把自己放到别人前面就是自己最伟大，就这样而已啊，对不对？一个人在社会被称为最伟大，是因为这个人是最无私，你看这最有趣，好，哦，我常讲这很吊诡，你看证严法师，对不对？好，哦，他最无私，所以他变最伟大。注意，哦，他最无我的时候，他得到最多资源。哎，就这么吊诡，他越为不自己活，他越为不为，他越不为自己活，越多人为他所用。越为自己活越自私的人，最后都越没有人可以用，只有自己可以用。事实如此啊，如此啊，事实如此啊。你看最近我们的政局不就这样吗？两党皆然，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多党皆然啊。我们政治人物给我们最坏的示范，因为他们就在证明他们都最伟大，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了解我们现在讲的道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伟大到可以让他们了解我们现在佛法里面所讲的道理。可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的确就是佛法所讲的现象，
对不对？对不对？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子嘛，哈、哦！你是读政治系的，哈、哦，你知道，哈、哦。那所以反过头来讲，哈、哦，其实，糟糕，我们这样进度都有点太慢，不过没有关系，哈、哦。这些观念都很重要，把这些东西厘清，哈、哦。
哎、
所以不急的往下讲，对不对？所以这个动态的波折，从我要讲的就是，其实在魅力上是一样的，作为空性智的智慧是一样，可是在道地上它就是不一样的。好，那道地的不一样，也就是跟着大家看大师于此说，好，就是这个敬礼颂后面的哈、哦，这个所为哈、哦，造论所为哈、哦，这个哈。哦，这个是说印度的论点，一开始一定是敬礼颂，再来就是这个哈、哦，他为什么要写的哈、哦？其实他自己的序言呢、啊，可以简单讲哈、哦，他自己的这个preface 哈、哦。大师指的就是佛陀嘛哈、哦，佛陀在《般若经》里面所讲的，好、哦，于此，《般若经》哦，好、哦，一切相智。有没有道、哦、非鱼所能领、哦、不是 其他的，这个鱼是谁？其实是大圣菩萨，特别是、哦、登地以上的菩萨、哦、鱼、哦、指的就是、哦、登地、哦、以上的菩萨、哦、或是大圣菩萨。那么鱼十法行性，好、哦，十法行就是一切相智里面把它分成十个哈、哦、大的这个大相。好、哦，佛的一切相智，也就是称佛之道，可以把它分成十个项目，就是十法行。这个十法行呢，你看到、哦、十法行，等一下、哦、我要再另外讲一个观念哈、哦。十法行每个法行就好像每个法行有一个德目的，对不对？这些每个德目有没有自信？当它变成一个法相、哦、个别的德目的时候，它应该都有它的性质，对不对？好、哦，但是你看它不会只写十法行，于十法行性，这个法行的性质是什么？这十法行的自性是什么？啊？对，这十法行的它的自性还是空性的，还是空的。它这十法行有它正面的，每个法行自己的法相、哦、那个它自己有的德目跟内涵，正面的东西。可是这些正面的东西背后也是它的，是无自性，也是空的。所以你看它还是把十法行性，你看这是般若的东西，它就不能、哦、在它怎么样论述里面都不能把空的东西给忽略掉，空性的东西给忽略掉，对不对？经义助正念，般若经里面真正的义理，好，隐藏在般若经文里面的义理，好，要把它变成正念一样的注意自己的心中，好，因为佛陀在般若经里面是讲他的成佛之道，他所开示出来的一切相智，他的内容等于是十法行。好，这十法行的性质呢，跟他的内涵呢，其实就已经隐藏蕴含在般若经的经义里面。你作为一个修行者呢，好，就知道佛所讲的经义就是佛内在的体悟，这个我前面讲过了，有没有？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佛所讲的他内在的体悟变成文字，成为他经里面真正的意义。经本身是文字，文字所要传达的是什么意义？借这个文字来阐释空性跟
诸多善法所结合出来的般若波罗蜜多，好，它的意义，这些意义呢，你要以正念把它变成你的正念，要常住自己的心头，对不对？现证的人就是把这些意义住于自己的意识中，自己住于的心上，就叫做现证。现证之后，而且还能够住，能够持，好、哦。那么聚会者能见，只有真正有空慧的人可以看得到般若经的内涵呢，其实就是这个成佛之道，就是这个十法行、哦、就是一切相智、哦、就是佛的、哦、一个、所解说的成佛之道。那为令易解故，为了让大家容易了解，好，因为如果没有聚会，不是聚会的人就没有办法看懂，因为太深奥了，因为他除了持法行以外，他背后持法行的这个性，他的空性，他的法性还同时的包含在里面。你如果只看到一面的空性的东西，忽略了持法行他所要展现出来的成佛之道的内涵，或是好、哦，你只看到施法行的东西，你忘记这施法行其实都无自性，都是空性的。好、哦，你两边没有办法同时掌握到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知道佛在《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所讲的真正的意义。既然呢，你没有办法了解它真正的意义呢，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正知正见，你没有正知正见，你就不会有正念，你一旦没有正念，你就没有正定，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有正定，你就落入烦恼之中。那修行呢、哦、修行者的目的是什么？要具足智慧之粮，对不对？要具足从智慧资粮里面产生福德资粮、哦、从智慧资粮产生的福德资粮是清净的福德资粮，从空性的这个体悟跟对善法的实践之中呢，能够去除烦恼障，去除所知障，而最后能够累积这个福德之粮、智慧之粮，能够成佛。那这就是修行者的目的。但是呢，拥有智慧人，只有拥有智慧人能够看到般若经的深意，其实是隐藏的成佛之道的。没有这种慧眼的人呢，只看其中一，也许只看到其中一种，以为般若经只在讲空性而已。如果讲空性，小圣的修行者声闻缘觉一样可以理解般若经里面所讲的空性，对不对？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把般若波罗蜜多理解成成佛之道，他把般若波罗蜜多从空性的角度，在灭地上走向自身苦痛痛苦的极灭，就是走向极灭的知道，对不对？所以为令一解故，为了让修习的人容易了解的东的关系，为了我要让他们，因为太难了，太深了，是故是造论所为，是我写这一部现光庄严论的秘密。好，那么我再回来讲，好，从这个角度来讲，好，过去龙树在写以中观注解般若经的时候，着重的是灭谛，就是空性的部分，空性智慧的部分。好，般若经呢，另外的道谛的部分，是从现光庄严论弥勒菩萨看到的般若经。虽然表面上不断的在讲空慧，可是
内涵了成佛之道。佛既然是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的最高的觉知者，他的经，他所讲的经，也就是他现证的状况，最完美的最究竟的智慧，不可能单一只含蕴含一种信息，也就是空性而已。可是这不能怪龙树菩萨，所有的诠释诠释都必须有角度的，好，所有的诠释都是二手的创造，一手的创造是般若蜜多经，是般若经，对不对？论是二手的，好，论就是一定要有观点，好，就像对我来讲，好，我现在一手的东西，对我来讲，弥勒菩萨这个东西是创造的，我是用很现代的角度、现代的语言、现代的思想去诠释《相光庄严论》，对不对？跟古代的论师，像释智贤呐、像庄严法，他们可能不一样。那么相对的，般若经如果是一个原点，所以这个原创的智慧，龙树是用空性的角度，好，去看到佛所讲的般若经是缘起性空的思想的展现。它的缘起其实还是为了要说明性空的，它还是在一个本体论上的一个论述。那么从道地的角度来讲，他就忽略了从修道论里面般若经它内蕴的在修道论的次第的这个内涵。那从一个本体论的角度，那是从果地的角度是可以这样讲的，但是呢，从要到达果地过程中的五道的修道的过程，只讲果地，好，是不能光讲果地，是不能清楚的说明那个修道的过程的内容是什么的。因为只讲果地是在讲那个最终的状态，但是怎么从还没对于到达最终状态的人是不需要讲最终状态的，因为他已经自己等同于最终状态。要告诉这些要前往最终状态的人，你今天般若经是要讲给还没有到达最终状态、最高状态的人听的。那你跟还没有达到最终状态、最高状态的人讲最终状态的人的最终状态的时候，你必须要定位，从那一点出发的地方到最终的地方，中间要经过什么的过程，必须要说明的。对龙树而言，他好像就是撑杆跳，一跳就把它跳过去了。好，他把这一份的东西，这一个过程的东西，他也不是完全没讲，这样讲也是对龙树不公平。在大制度论里面，我相信好，他也有提了这个修道论的一部分的内容啊。在中论他的确没有讲好。那么相光庄严出来好之后，月称写入中论好，他用实地这个的角度，其实是他是在回应好相光庄严论，因为有所谓的修道论的体系好。他已经对啊，好，那中观没有自己的哈、哦、菩萨道的修道论了，所以他入中论才用实地的角度哈、哦、进去这个重新诠释哈、哦、这个中观的这个思想。但这也是他在回应哈、哦，就是说相观庄严论之所以伟大，哈、哦，是把要达到成佛之道的这个过程。好，般若经里面隐含的好这些修行的次第好跟内容，以一个修瑜伽行 Yogacara， 以一个瑜伽行的系统、修习的系统、修习的系统、操作的过程，好，把它具体化出来。那这个东西呢，是弥勒菩萨看到的。他为什么他能看到？ 其实他也是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一生不处，他已经前面走到最后一个要成佛的，对不对？好，但是对于龙树来讲，他为什么没看到？我们说龙树一般来讲，他也许是初地或是三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不对？好，那么他就比较难看到哈那个空性的，在善法或者在修道论所展现出来他那个丰富的内涵是什么，对不对？好，可是这个动态的般若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修行的修行的这个道上，这个次第上，这个过程里面，你要从资粮道到加行道到见道到修道，好，比如说以五道的角度来讲，它都有不同的般若，你都是要用你的正智去分别去学习去实践。但是呢，这个般若这个正智是会越实践越增多的，这是它有趣的地方。好，它为什么是动态？好，我们下次再会讲好这个所谓的客观的空慧。我下次讲客观空慧就是如何你其实这个证悟啊 moment by moment 是时时刻刻不断累积的。我们过去在汉传佛教里面比如说六祖讲的顿悟法门，那在西藏莲花界跟大圣菩萨大圣和尚就是见顿之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辩论，到底顿悟有没有可能？那怎么样才会可能？
渐修吧。
对，所以顿跟渐，
顿是不二的。
没有，顿跟渐是不同的。好，没有，顿跟渐不是不二的。没有见的过程不可能达到顿，对。好，其实见到位的时候，那一刹那十六个那个瞬间，最后那个瞬间那是顿。你是顿是就在那每一个从资粮道要进入加行道那个刹那，跳跃那个刹那都是顿。就是在那个刹那你现证的时候都是顿，可是你的顿是在见的过程累积出来的，在见的过程的每个现证的时点都是顿，所以他也不能讲不二啊，他是不同的哈，他是不同的，但是他是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东西。顿可以作为见的果，见是顿的因，你不是随时在顿悟。所谓的顿其实是讲刹那，刹那的一种现证的了解，是直观的。所以我们讲顿悟的意思是什么，回去再看看六祖的东西，他讲的是看到法性，刹那之间不用其他的媒介知道空性，那叫顿悟。但是那个刹那的顿悟不需要别的媒介来了解空性，是你前面是需要很多的文思的这个过程所累积出来的。很见也是很多顿悟的总和，所以你必须要开始又从般若我讲的多元的动态的角度去看，见悟跟顿悟是不同的面向的东西。如果修道的过程是一个总体，好，对，我们用虚现跟实现来表现了哈，顿悟。见悟是这样一线一线到这里很结实的现证，就是你现观的这个现观有很多现观不是现观只要就是说是直接的证，直接的证悟就叫现观
之后又一点一点一点到一点，是很踏实的。这中间就是一个比较概念性的啊、哦、一种了解，预变性的了解，啊、哦、这些东西，当他这些概念性的了解、预变性的了解，在一个特殊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因缘成熟，突然不需要这些预变性的或是概念性的辅助，啊、哦。不需要预备性的人为的作力的东西，在那个时点上，好，你修行者不必依靠其他人的教导，好，或是经典文字，好的媒介，自己了解了自己所体会的那个概念的真实，好，那个真实，那个就是顿悟，那就是悟的现证的状态，在这个当下叫做顿悟。只有这个顿的时候呢，因为它现证了，所以它才产生了一种力量，给予前面概念性的了解一个总结，给它一个 verification， 一个证实。OK， 好，这是我的一种理解了。好，那么见顿呢，基本上哈是一个刚才讲的，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其实你的小的预备性的东西，如果你不要那么吹毛求疵，它也都是当下当下小的理解的一个形式，一个形态。只是那个理解还需要其他的概念的媒介，其他人跟你讲。好，当你进入所谓的现证顿悟的状态的时候，那是不需要其他的语言媒介或是其他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小孩不知道他的父母亲为他用心良苦，所以他一直都不觉得他的爸妈爱他，虽然他也知道他爸妈不是不爱他，也是在照顾他，只是那个父母亲对他的方式他不见得能够完全的接受或是喜欢。等到有一天，我们常讲的齁、哦、这个小孩当了父母亲齁、哦、他开始齁、哦、很疼他的小孩，为他小孩付出齁、哦、大家不是，这是常识都会理解的。这时候大家才会猛然了解，以前我的父母亲对我多好，多爱我，对不对？那就是顿悟。那个顿悟的关键在哪里？因为你以前是孩子，你用你自身孩子的经验很难去理解你父母亲，因为你的父母亲是他人。可是当你自己成为父母亲的时候，你用你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你的父母亲的时候，这时候你对你父母亲的了解是超越了你当时候作为一个孩子，好，只是看他好像那样的行为，或我们民间流行的一些啊，这个好、哦、父母亲都是很爱小孩的那样的一个概念，好、哦，所理解的是不同的。你在那个爱的具体性，是在你自己也成为父母亲之后，好、哦，所以这样解释就很清楚嘛，对不对？你那个、这个就是顿悟，因为这是你不需要。你突然刹那有一天，你对你自己孩子有一种心情，哦，恨铁不成钢，或是不、哦，这有点严重了，哦，就是反正哦，你觉得你爱他，你这么爱他，他就不领情，你会又气又怎么样的时候，你突然在领悟到，你自己看到那个孩子，就好像看到以前的自己，对不对？一方面，好、哦，你也那时候在看到自己是这个孩子，去回想。你自己是父母的时候，看看你自己的父母也是你现在的自己，对不对？以前的父母也是你现在的自己，这时候你的经验、哦、就不需要谁再跟你讲什么了，你完全可以证实或是去体会你父母亲对你的爱，那个就是顿悟。我讲的那个顿悟就是你不需要再靠别人跟你讲什么了，你可以确定真的是这个样子，好、哦，我们讲的现证，其实这是一个
这个是蛮好的经验啦，因为这个不用讲到什么特殊个人的生命历程等等，对不对？大家真的就是可以感受是这个样子。那这时候呢，顿悟跟见悟也就是这个过程，一样的般若的过程，也是在这个动态里面出现。你前面读很多啊，你也要听我讲啊，你也看自己相关观论啊，你也可能这个你现在听到我，现在你还是有点不飒飒，还是觉得还有道理，有道理，都有道理，对不对？哎，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产生对那个空性智慧的真实感受，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你还执着。你有一天不执着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空性这么有用。可是你要怎么样才能不执着？你要先理解执着的坏处，对不对？如果不先理解执着的坏处，不可能放弃执着。不过只听到执着的好处，你就会自动的不执着。可是要理解执着的坏处，那就一定也要先知道不执着的好处。它不执着的好处就是概念的，因为那是你现在没有的，对不对？可是执着的坏处绝对是你现在可以现证的，你只要回去用心想一想就有了，对不对？今天是你要看到了执着的坏处，而且你下定决心不再执着，你才会现证了不执着的好处。那关键就是你要能够不执着，你要去放弃你习气里面的那些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不去当父母，你很难理解父母的心情。可是你今天看到你孩子，你为什么可以理解他那个样子？因为你当过孩子，对不对？但是放心，孩子有一天会变父母的。所以就像我们这个样子，我觉得你所讲的放心就是说，这也是空性，你不要太在乎一定要马上怎么样，因为这是生命里面，如果法是一种真实，它就 build in 在我们生命的内涵。你要这样去体会本质才叫本质，你这样体会自性才是自性。如果有尼玛巴的人就会知道这是本觉，对不对？这个自然智，因为它是自然的。那你如何自然？某种程度来讲，先把很多人为的执着先放一旁，那就是在自己习气中某些一定要这样做的东西，想一想，先想一想，一定要这样做吗？没有别的方式吗？我们觉得好像这样讲很容易，对不对？做起来很难耶，你就是固定每天那样做。哈哈，想还是比较容易，想还是比较容易，想是用逻辑回 A 则 B， 反正 A 跟非 A， 想的东西都还是比较容易可是它要变成这个真实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关键，你要下决心，你要作力，你要预备，你要概念性了解，你要准备，你要告诉你自己，我就先不走前面我走的路。这是第一种方法。我以前那样做，我就是刻意先不要那样做看看。你不要想说我要怎么做那比较难而且不切实际你就是先想，我先以前那样固定一定这样做，我现在不这样做看看。要先有不这样做看看，你自然而然才会出现说那我要怎么做如果你不先想，我就是不要像以前那样做，就想说我现在就要怎么做，那个一定做不成。因为你那个习惯是你再怎么想都反映在你思维之前的，这才叫做制约反应，对不对？不经思维卷折的东西。所以你的对峙就是以前习惯怎么做的，现在就是忍着不那样做，刻意不那样做。从这一点，这个不会很难做到，只要下决心。但是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以前说不能闯红灯那现在说我要闯红灯看看，那个不是我的意思。 OK， 今天到这边为止。还是在善法上，还是在善法上这不能离开那个他的那个根源那离开善法了，就不是般若了，更不是般若波罗蜜多了。正智 它的特性就是要正，好，正它就是以果来决定，它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好，用这个来判断，好，这样就很清楚了，好，好，我们今天好，先到这边，好，可以了啦，时间到了，不要让大家呵呵下礼拜继续，会继续，明天还下礼拜一还是要继续啊。苏慧唱的，梁鸿志写的歌，我这个我太太去。